铁莲子柳兆红满足了沈明仪的要求，沈明仪非常高兴，要求铁莲子写封回信，因为这个事情太重大，四平文书官平印，不拿回去点什么，光凭嘴这么一说呀，叫人不信服。柳兆红点头，提起笔来写封回信，然后交给沈明仪。临分手的时候，沈明仪才说呀，老人家，还有件至关重要的事情我得跟你讲明白，时间可有限，那不是说漫无边际的，三个月五个月也行，一年半载也行，现在剩下不到一个月的时间，这还是官府容其宽限，如果这一个月到了日子再没把这个事情办成，银子找不回来，胡孟刚还得蹲监坐狱。老人家，万望您给抓紧。好吧，咱们双管齐下，你走之后马上我就动身。简短接说，沈明仪千恩万谢，回海州送信去了。你受人之托，必办忠心之事。铁莲子把心情稳定稳定，把女儿叫到近前，丫头，我跟你沈叔父说的话你都听见了吗？我全听见了。哎，朋友朋友，人在难处拉一把呀，你不能怪爹多事吧。要爹，瞧您说的，其实我为他们这个事儿也十分担心，我看什么杨华李华的咱什么都不想了，我在家也不乐意待了，不如咱爷俩马上起身访查这个飞豹的袁金武，真要把这个事给办成了，咱们也算急了得了。是啊，说的对，但是还有点不同的看法。丫头，杨华的事不能放弃，我说咱们也来个双管齐下，既找杨华又访这个袁金武，两头不耽误，你看怎么样？爹说的也对，您看着办吧。爷儿俩打点行装，各带利器，起身了。安下这妇女咱先不说，翻回头就说这个玉翻干杨华。前文书咱说了，未过门的小夫妻由于比暗器闹翻了，杨华是负气出走，哎，那火那个大。杨华骑着马离开镇江，一边走一边拨了脑袋，心说话怎么的，三条腿的蛤蟆不好找，两条腿的活人多的是，你柳延青你有什么了不起，你也太横了，你说我处处容让你，你对我还这样，这一旦咱俩结为夫妻，我这一辈子我就得受你的气，你不简直成了母老虎了吗？说话说上句，办事没理脚理，我错到什么地方了，你还骂我流氓。那么的这事就凉了。其实他走出去不到一天，玉翻干杨华呀头脑逐渐凉了，这一凉了后悔了。哎呀，杨华翻来覆去一琢磨，犯的伤，这要跟亲戚朋友一说，人家笑掉大牙，为点什么正经事儿？哎，我不成小孩子了。再这一说，大侠铁莲子对我天高地厚之恩，从北京把我领到家里头，你看对我这个疼爱劲儿，真叫人感动，就亲爹也不过就如此，我就不冲着柳延青，还得冲着老头呢。哎呀，柳大侠不定多着急上火呢，干脆我回去了，回去认个错，见着我妹子一笑一呲牙，一天云彩都散了。我是个男子汉大丈夫，要有点容人之量。但是又一琢磨，我就这么善不搭的回去，怎么进那门啊？我得找个借口，有台阶下呀，自己把自己关到外头了，没有退身的余地。不行，还是不能回去。就这么的，他信马由缰，失魂落魄，开始往前走，无意之中这一天走到山阴县， 到山阴县呢，他打了电话，在电房里头住下，无所事事，这心里头发烧，怎么办呢？到街上溜达溜达。到了街上一溜达，听人们闲谈，他才知道本地有个了不起的高人呐、啊。此人姓华，叫华风楼。哎呀，杨华心说，我听我老师懒和尚毛巾中不止一次跟我提到这个人，好像铁莲子柳大侠也提过这人。华风楼是当今武林第一高手，华老剑客。哎呦，他就住到山阴县。杨华一琢磨，我见高人不能交臂失之，我拜会拜会这了不起的人物，万一他要一高兴教给我几招呢，我要跟人家学了能耐，我再回去我也好看呢、啊，也让柳延青看看我长了能耐了，我不像你想象的那么饭桶。年轻人嘛，脑子一热想干什么干什么，打定主意来八彩里找华风楼他们家，那还找不着吗？本地的首富。等到这一叩门，门上的人看看他，找谁呀、啊？请问华老剑客华风楼老爷子住这儿吗？啊，一点不错呀、哎！你哪来的？哎，我是镇江来的，在下姓杨，我叫杨华，我来给老人家问安来。樊老通禀一声：“哎呀，恐怕我们老爷子没在家吧？这样吧，你等等，我看看去。”哎哎，拜托拜托！杨华跟小蒜似的，在门口等着。左等也不出来，右等也不出来，足足能有两个多时辰，四个多小时，杨华的腿都站酸了，听有脚步声音，那个守门的人出来了。哎呀，我这位壮士，实在对不起，我到那块寺外找了老半天呢，他打听清楚，我们老爷子被朋友请走了，不在家。杨华心说：“你早告诉我呀，你们这院有多大呀？至于这么长时间吗？”杨华心里120个不痛快。好吧，既然老爷子不在家，算我没缘。我买了点礼物，请求您拿到里边。就说杨华孝顺他老人家的。不行，我家主人有过话，他不在家，不管任何人送的礼物一概不受，不受啊，拿走拿走吧。杨华怎么哀求也不好使，咣当门关上了。杨华拎着点心回到店房，心说话，这有能耐的人真难见呐。我杨华小名也有一号，我见个面我都见不着，明天我还去。第二天拎着礼物他又来了，开门的还是那个家院。家院一看他认识了，壮士又来了啊，来了。老爷子回来没？没有。我们老爷子有个毛病，一出门啊就得个十天半月的，没在家。你有什么急事告诉我吧。啊，没有别的，主要呢我是在这路过，想给他老人家问问安。哎呦，那可不巧，那一半会儿你见不着。哎呀，杨华回了店房越想越憋气，明天我还去。到了上午来了，又碰了门了，老头没回来。他下午又来了，有时候一天来三四次。等到第五天头上了，开门的还是这个家院，但这后边跟出一个人来。这人是个矮胖子，能有40岁挂零，黑脸膛，短胡子茬，俩眼倍儿亮。见着杨华之后深施一礼：“您就是杨壮士玉方干杨华吗？”“啊，不错，正是在下。”听家院说您来过数次了。“哎呀，可不是吗，我腿都跑细了，家师不在。”家院没说瞎话，被朋友请走了，恐怕短时间回不来。 怕你着急呀、啊，我这才出来接见。这样吧，有事咱们请到里边说。真不错，还让到里边了。到厅堂之内，分宾主落座。杨华把点心往桌上一摆，就这点点心都快搁风干了都。那人看看礼物一乐，杨壮士，究竟你见家师有什么事儿？哎呀，杨华一听，刚才我还真没注意，口称家师，这不用问了，画风楼那就是他师傅了。哦，人家有徒弟。哎，请问这位您贵姓高明？啊，我呀姓苏，我叫苏九鹏啊。
哦，九爷，
嗯，是这么回事。在下我酷爱武艺，也学过几年。嗯，不有那么句话吗？见高人不能交臂失之。这次我奉师之命啊，出去办事儿，在这县城路过，听说他老人家就住在此地，故此呢，想再问问安。这不瞒您说，还想跟老爷子学那么个三招两式。
哦，
苏九鹏点点头，好啊。可惜呢，不凑巧，我师傅不在。我看这样吧，有事儿你先去办事儿。今后有了时间你再来，备不住就能遇上家师。来呀、啊、送客。送出来了，等回到店房呢，玉帆跟杨华一打听啊，有知情人，老头根本就没离开家，画风楼就在家呢，显而易见闭门不见。玉帆跟杨华这火就不打一处来，心说老头，你能力再大，你这人情怎么这么不透啊？我远路而来，再三登门给你问安，你说你见我一面你就算丢人吗？你怕我沾上你啊？明明你在家你说不在，连你徒弟都替你说瞎话，这什么意思？嗯，哼，就这样的话，今天晚上我去溜达溜达，我把你堵在屋里头，我当面质问质问你，我看你向我怎么解释。白天他生闷气，到了晚上了，他起来梳洗已毕，坐到床上运用元功，练了会儿气功，觉着精神头正在旺盛之时，把包袱拿过来，换好三串吞口夜星衣，寸排骨特牛，勒狮子派，板带沙腰，绢帕罩头，把白昼的衣服包到包里头，背背三角插不弹弓，斜挎弹囊，又背好了豹尾钢鞭，把房门关严了，从后窗户低了腰头出来了，夜探画府。杨华有能耐，特别是这一年跟随着铁莲子，他这功夫是大有长进啊。因此时间不大，到了画府了，看看街上冷冷清清，转到东山墙，双脚点地，噌上了高墙。院里的黑咚咚的，声息皆无。他穿房越脊，滚脊爬坡，四外寻找，因为他没来过，不知道老头住的哪屋。正好走到二道院子，正在房坡上趴着呢，一看下房屋里出了一个人。这人到了院里头，倒背着双手，弹奏了一声，嗯，哎，来人呐，来了。现在什么时候了？现在二更天了，嗯，该到练功的时候了，把应用之物备好。
是。
杨华在房上一听，哦，该到练功的时候了。哦，他们晚上练功。那一说，我算来着了。我偷着看看，究竟天下第一高手有什么出众的功夫。但是他仔细一看呢，说话的这个主公，就是白天接待他的苏九鹏。哦，一看苏九鹏也练功，等着吧。时间不大，俩小孩从屋出来了，把一张桌子放在院里头。桌子的后边是大墙，桌子上头点了九盏蜡灯，就是牛油蜡，一根挨着一根都点着了。半夜前风还小，所以火光通亮，蜡头它也不歪。单说这苏九鹏换好了短衣襟小打扮，从那小孩手里头把皮囊拿过来了，在里边伸手拽出一把铁球来。这铁球多大呀？就像小孩玩那玻璃球那么大。拿过一把之后，在手掂量掂量，要练练这暗器。再看人家用两个手指头抄住这铁球，微微一捻，喊了一声招，噗，灭了一盏啊，招，噗，又灭了一盏，招招招招，噗噗噗噗噗，几盏蜡灯全都大灭。这人满意的点了点头，让小童子把蜡灯二次点燃，他把身子转过去了，背着打，喊了一声招招，噗噗噗噗，背的也都大灭。哎呀，玉翻干杨华大吃了一惊啊，这一手高透了。那么像我打弹弓得瞄准了射击，那么这个人把后脑勺对着蜡灯，这蜡灯就好像敌人一样，他背着都能打得这么准，这功夫胜我一筹啊。看来这苏九鹏也不含糊，名师出高徒啊，他老师要没两下子，他徒弟能这么高吗？真行。他正看着入神的时候，就觉着这后脖子有人吹了口气儿。谁？玉凡刚赶紧一拧头，再看身后黑影唰啦就一晃。你说你身法再快能有眼睛快吗？这人的身法就超过眼睛那么快，跟鬼影一样眨眼踪迹不见。杨华就一愣，这谁？这是看看苏九鹏还在那练铁球呢，那么身后这主是哪位？不行，我得看看。转身他就追，黑影没了，他哪儿追去？前院找到后院，左院找到右院，也没找着。他正在房上转悠的时候，就听身后扑哧有人一乐。谁？闹了半天在房坡上那块坐着个年轻的小孩，这小孩也就14、15岁吧，抱着肩膀瞅着就乐。我说你是干嘛的？三更半夜在房上来回跳的，你安的什么心？甭问，非匪即盗，要不就是不值钱的小偷，你说说是怎么回事？和杨华脸一红，心说拿我当臭贼了。他也知道这小孩并非简单人物，方才往脖子吹气是他不？这事得弄清楚。我说小兄弟，你说话嘴下留德呀，我可不是那种下贱人，我是奉公守法的正人君子。是吗？正人君子不在院里走，怎么跑房上乱蹦的了？你一进我们家我就发现你了，贼头贼脑的，你想干什么？说实话。 杨华说，你听我跟你解释啊，我叫玉帆干杨华，我拜望老爷子来过数次，可他老爷子对我有成见，是避而不见，我有点气不过，晚上我来看看究竟老爷子在家没在家，这就是以往的实情。你穷白话什么呢？你叫什么名？玉帆干杨华啊，玉帆干杨华，没听说有这号。你呀、啊，纯粹就是个臭贼，干脆我把你抓住扭送官府就得了。这小孩还不留情，三说两说俩人闹翻了，在房上没法交手，跳到院里头了，三下五除二一交手，这小孩一转身转到杨华背后，把小手抬起来，别动，啪戳到麻穴上了。那么大的玉翻干，想要动转不能。小孩乐呵呵到他背后，把三角插把弹弓给拔下来了。
哼，还带着这买卖呢？哎呀，还背着条鞭。
挺大老爷们觉着自己不含混，
你不就这两下子吗？师傅，师爷，我抓住个臭贼。
正这时候，那苏九鹏也不练了过来了。苏九鹏一看，哎，我小宝啊，你怎么满嘴胡说八道？这是咱们家的客人，这位姓杨叫杨华，你怎么能这样对待呢？
我说老人家，他真是杨华，那咱们错不了，我见过他。
快点把穴道给解了。小孩转到背后啊，啪一小巴掌打到气俞穴上，当时把麻穴给解开，杨华的身子一晃的，脑筋都蹦起多高来，心说我这跟头栽的这个包，就我这点能耐到了人家，我狗屁不是，连小孩都会点穴，这一家子得多少高人。说话间苏九鹏过来一躬扫地，杨壮士对不起，这是我孩子叫小宝，这孩子惯坏了，一点礼貌都没有。
可是话又说回来了呢，你怎么不砸门？你跑房上来了？喂，
我实话跟您说吧，我怕砸门老爷子躲了，故此我偷偷的上房看看老头究竟在家没在家。这，我做这个事儿太鲁莽。哈哈哈哈！哎呀，年轻人呐、啊，你说的是一点都不假呀。哎，这样吧。今天你刚走了，我师父访客就回来，我见着我师父呢，就把你的来意都跟老师讲了，如果你明天要来的话，还真就见着了，谁知道你等不及，晚上跑房上待着来了。这样吧，把衣服收拾好了，我马上领你去见我老师。杨华可乐坏，没想到今儿晚上能看着天下武林第一高手。